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网络中来学习你的话语，在接下来的实践中，求你保守网络，也保守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不单来学习你的话语，不单要学习知识，更需要我们用生命来学习。主啊，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所光照。主，我们都是你特别拣选的，我们是新以色列子民，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要承行你的旨意。主啊，你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中他们的归宿，他们的管教，也光照我们在现实时，我们要承行你的旨意。我们如果不在你的光中行走，如果不再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我们也会受到那些他们的成为我们的借鉴。主耶稣，也求你就祝福我的卑微人的口，能够讲你的话语，也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听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心会被你的话语光照带领。主耶稣，我们都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世子，应该诚信你的旨意，我你相称于你的生命。我这样的祈祷、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学习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28章的25节到26节。那今天我先邀请华恩姐妹来读英文版。
Ezekiel chapter 28, verses 25 to 26. Thus says the Lord God, when I gather the house of Israel from the peoples among whom they are scattered, and I shall be set apart and separated, and my holiness made apparent in them in the sight of the nations, then shall they dwell in their own land, which I gave to my servant Jacob. And they shall dwell safely in it, and shall build houses and plant vineyards. Yes, they shall dwell securely and with confidence when I have executed judgments and punishments upon all those round about them who have despised and trodden upon them and pushed them away.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their God, their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谢谢怀恩姐妹，我们下面请艾娜姐妹来读和合版。
攻读以西结先知书28章25、2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召集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想视为和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改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谢谢安娜姐妹，下面我请雅娜姐妹来读思考版圣经。
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25到26节，吾主上主这样说：当我把分散在各民族中的以色列家族聚集起来时，我要在以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示为圣。他们要住在我所赐予我仆人雅各伯的地域内，他们要安全地住在那里，建造房屋，栽植葡萄园。当我像一般轻视过他们的士兵施行惩罚时，他们必平安地住在那里，那么他们必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感谢天主。
谢谢亚麦亚娜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学习厄泽克尔以西结先知书，就是28章25节到26节。其实我们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在厄泽克尔28章前面部分，讲述了先审判提洛，就是推罗，因君王骄傲自比神明，自靠财富而骄傲，他被毁灭了，再审判了西东，就是天主因着他们的骄傲，他们的那份自比神明，天主审判了他们。天主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5章，也借着先知的话审判了列国，那里有阿门、摩阿布、厄东、忒勒舍特，他们也被天主所审判。那我们今天的28章的24到26节，我们再看24节，以色列的四灵中，为以色列家再没有次人的荆棘和恼人的蒺藜，敢于轻视他们，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天主以安慰以色列子民的前奏。这24节，在以色列四邻，再没有荆棘和蒺藜，再不敢轻视他们，他们必承认上主是神。啊，借着前面的背景，这样告诉我们，那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4节到26节，这里讲天主审判了列国之后，转向以色列的安慰和应许，形成审判外邦、复兴移民的对比。其实，以色列子民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民族，他们在他们的一系列的，就是过程中，他们也犯罪，但是天主恩待他们，他们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种族，是应该被天主所拯救的。好，接着今天25节，我们今天来学习是25节到26节。借着当时的背景，我们来读一下啊。五主上主这样说：“当我把分散在各民族中的以色列家族聚集起来，我要在异民前，在他们身上显示为圣。”啊，前面部分就是五主天主这样说。他要把分散以民，分散在当时的，在厄泽克尔先知书那个时候，厄泽克尔想他们所讲的时候，当时以民是在被掳的状况，他们是被异邦人所俘虏在外邦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列王记下17章，因为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灭亡。是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亡。我们可以看厄泽克尔列王记下17章1到9节，犹大王阿哈次12年，厄拉的儿子赫瑟雅和撒玛利亚登基为以色列王，在位凡9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但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王、亚述王、撒尔玛乃瑟少来攻打何瑟雅，他便向亚述王称臣纳贡。后来亚述王发觉何瑟雅企图造反，原来何瑟雅曾派使者去见埃及王苏阿。就不再向亚述王每年纳贡。 所以亚述王将他拘捕，困囚在监里。随后，亚述王进军，侵入全国，直逼撒玛利亚，围攻3年。何塞亚9年，亚述王攻陷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掳往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黑和靠近哥超河哈波尔以及马代各城，这是因为以色列子民犯罪得罪了领他们离开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之手的上主，他们的天主，而去敬拜别的神，随从了上主由以色列子民前所驱逐的异民的习惯和以色列王所规定的律例。这第九节。以色列子民做了不义的事，得罪了上主他们的天主，所以在这段圣经里详细讲述了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他们做了不义的事，得罪了天主，天主把他们交在亚述帝国的手中，所以他们被掳往。被掳去，以色列子民被掳去，到了亚述帝国。那犹大国呢？是在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帝国。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25章1到7。西德克雅为王9年10月10日，巴比伦王拿布瓜率领全军前往进攻耶路撒冷，扎营围城，在城四周建筑了壁垒，围攻京城。直到西德克雅为王11年4月9日，城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地人民已没有食粮，耶京虽被攻破，加色丁人还在围攻城时。君王和全体士兵夜间出了靠近御防的双墙城门，逃往阿拉巴。加斯丁军队追赶君王，在耶利哥旷野追上，此时他的军队都已经离开他逃散了。加斯丁军队捕获了君王，带他到里贝拉去见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宣判他的罪案，且在西德克亚眼前杀了他的儿子，也刮了他的双眼，给他戴上锁链，送往巴比伦。这里讲了是犹大国灭亡的状况。那在圣经，我们看耶利米亚先知书52章28到30节，以下是拿布高掳去的人数，在第7年掳去的犹大人为数3028、23人。拿布高第8年由耶路撒冷掳去的是832人。拿布高第23年为队长乃布杂拉。当掳去了745名犹太人，掳去的人数共计4600名。所以当时的背景，他们犹太国，他们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因为触犯天主的法律，没有再按照天主的旨意行走，他们被流放在世界各地。所以，天主的子民犹太人被天主所管教，所以在圣经，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翻的今天，厄泽克尔先知书25节。当我把风晒在各民族中的以色列家聚集起来时，我要在异民前，在他们身上显示为圣。他们要住在我所赐予仆人雅各伯的地狱内， 所以天主也借着当时的先知向以色列子民，告诉他们，他们是有盼望的。他们在悖逆之地，他们遭受了很多的苦难，是让他们能够有信心、有盼望，能够依靠天主，天主会拯救他们。啊，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亚先知书29章10到14节。天主借着他的先知给以色列子民，他们这样宣告：第10节，上主只这样说，巴比伦的70年期限已满，我必看顾他们，给他们履行我的诺言，领他们回到这地方城软。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上主的断语是和平。不是灾祸的计划，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那时你们呼求我，前来恳求我，我必俯听；寻找我，必找到我，因为你们是存心寻求我，我必将我自己显示给你们。上主的断语，转变你们的命运，从我。驱逐你们所执的各国各地，集聚你们，召集你们，上主的断语，领你们回到我以前，使你们从那里被掳去的地方。耶利米亚先知书31章8到9节，看，我有北地引他们归来，从大地的尽头招缴他们，其中有瞎子，有跛子。有怀孕的和正在生产的，形成一大队回到这里。他们含泪前行，我却抚慰引导，领他们踏上不会跌倒的坦途，来到溪流旁。因为我是以色列的慈父，厄弗拉因是我的长子。所以这里先知告诉以色列子民。他们是要被拯救的。阿爸天父就是以色列的慈父，厄弗拉因是我的长子，就是告诉他们，在他们的苦难中应该要求上主。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在以色列子民在被掳之地，他们的生命的状况，我们可以看一下圣咏。圣咏137，他们身处巴比伦河畔的那种愁苦的状况。圣咏137，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西翁，即泪流满面，在那地的杨柳间挂起我们的琴弦，因那些俘虏我们的，要我们歌唱；那些迫害我们的，还要我们奏乐。快些来给我们唱一支西庸的歌，待我们身处异乡、外乡异域，怎能欧唱上主的歌？耶路撒冷，我如何将你忘掉？愿我的右手呼叫，我若不怀念你，不以耶路撒冷为喜乐，我宁愿我的舌头紧紧贴在我的上颚。上主，求你既忘。厄顿的子民在耶路撒冷蒙难的时辰，他们曾喊说：“拆毁，拆毁，夷为平地。”一直到基础，你这只知破坏的巴比伦女子，谁若认照你加给我的灾意，也照报复于你，她就是福气。谁若抓起你的婴儿幼子，摔在磐石上，他就起伏，他就伏，他就得福气。这里讲第五节到第6节，不是不立誓不忘耶路撒冷。第7到第9节要控诉仇敌，盼望恢复报复巴比伦。 所以在其间，在以明在被掳期间，在圣咏74篇、79篇都讲论了，描述圣殿被毁、子民遭掳、暗流流亡巴比伦的背景，安泰天主子民受异民的欺凌，79篇的描写耶路撒冷沦陷，百姓被掳至异邦，酷暑王国被掳之苦，指向巴比伦之囚的历史。所以，圣经在圣咏里讲的非常多，表那个时候的作者表示那个时候以色列子民在痛苦中，在被管教中，在被天主那丰收。所管教，圣经在圣咏23篇所讲的，上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实在一无所缺。那后面讲，我们可以看一下，纵使我们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天主与我们同在。这里讲，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和舒畅，所以天主。在他所爱的子民的生命中放下了这样的管教，好使他们能够悔改，好使他们在苦难中真的能够想起天主，依靠天主。所以在圣咏102篇这里讲，诗人自述成为流亡的孤岛，提及民主遭放逐。受异民压迫，背井帮海。这个时候是在巴比伦时候的那份流亡状况。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圣经比较长哦，那我也想稍微读一点，借着他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当时的状况。圣咏102篇。13到23节，然而上主，你却永远常在，你的名万世万代也不衰不哀。求你起来，愿你宽恕西庸，因怜悯他的时日已来临，因你的众仆爱是他的石头。他们也念念不忘他的废墟。上主，万民必敬畏你的圣名，普世列王必敬畏你的光荣，因为上主必要重建西庸，且要显示于自己的光荣中。他必垂顾穷苦人的祈祷，也绝不拒绝他们的哀嚎。因驾此写出，流传给后世。叫新生的人民赞美上主，因上主有至高圣所俯视，有高天之上垂顾人间世事。人间事为倾听俘虏的哀叹，为释放代币的囚犯，为在西庸传述上主的圣名，在耶路撒冷传扬他的光荣。那时，万民要集聚在一处，列邦也要来朝拜少主。这是当时以明在那个时候被掳之地，他们作者在这个时候所表述的。那我们也可以再看圣咏26篇。126篇是，上主带领俘虏回到西庸，我们觉得仿佛在梦中。那时我们满口喜气盈盈，我们双唇其乐融融。那时外邦异民都赞叹不已，上主向他们行了何等奇事？上主向他们行了伟大奇迹，我们的确也觉得满心欢喜。上主，求你。 转变我们的命运，就像哪个部有流水的交流，那含泪播种的必含笑收获，享收成。他们边行边哭，出去播种耕耘，他们载兴载奔，回来背着禾捆。所以这里是圣咏作者在描述他们家回归时的那份喜乐。所以这里在圣咏中反映了好多在移民在他们被掳之地的那份痛苦。当诗人在这里描述，先知向他们描述他们家回归的时候，他们的状况。那我们再看圣经以赛亚先知书11章11到12。那一日，无主家再举起自己的手，赎回他百姓的残存者，残留于亚述、埃及、珀特洛斯、孤士、厄来、什纳尔、哈马特和海岛上的人，他加下列邦高举旗帜，召集以色列的流土者，由大地四极聚集犹大的离散者。所以在以色列，在以赛亚先知书中，以赛亚这样描述以民加倍在流放之地，将要回归。圣经在厄斯德拉上1到4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为应验上主借耶拉米亚的口所说的话，上主改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叫他出一道号令，并向全国颁发诏谕说，居鲁士王。波斯王居鲁士这样说：“上天的神亚威将地上万国交给了我，嘱咐我在犹大耶路撒冷为他筑建一座殿宇。他们中凡做他子民的，愿他的神与他同在。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建筑以色列的神亚威的殿宇。”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所有的义民，无论侨居在什么地方，那地方的人都应捐助金银、货财、牲畜以及自愿的献礼，为耶路撒冷的神建殿宇。所以，那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天主的话，我们回到今天厄兹克尔先知书。28章25节，五主上主要把分居在各民族中的以色列子民聚集起来，天主要他们能够回归，他要赐给，这里讲，我要赐给我仆人雅各布的地狱，让他们住在我赐予我仆人雅各布的地狱。所以天主他不会忘记，他跟雅各伯立的约，我们也可以在圣经创世纪，雅各伯第一次跟天主跟雅各伯立约，创世纪28章13节，上主立在梯子上说：“我是上主，你父。”亚巴郎的天主，以撒该的天主，我要将你所躺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多得如地上的灰尘，你要向东西南北扩展，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蒙受祝福。看，这里讲，我与你同在，你不能到哪里，我必护佑你。领你回到此地，我绝不离弃你，直到我实践我对你的 对你所许的。所以那个时候，这里讲也这一段是天主跟雅各伯所立的约。天主说：“我与你同在，你不论到哪里，我必保护你，领你回到此地。”这里讲，我绝不离开你，直到我实践了对你所许的。所以，天主他说的话一定做到。这是雅各伯第一次和天主立约，第二次立约是在创世纪35:9-12，雅各伯有珀莱。阿兰，珀呆阿兰回来以后，天主又显现给他，再祝福他。天主对他说：“你原叫雅各伯，但以后不再叫雅各伯，却要叫做以色列。谁给他改名以色列？”天主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天主，你要生育繁殖，不单一个民族，而且一切民族要由你而生，许多君王由你而生。我加赐给亚邦郎和以撒各的土地赐给你，我也加这地赐予你以未来的后裔。所以天主给亚邦郎立了约，天主给雅各伯所立的约。天主这里前部分立约的时候，天主所说的一定兑现。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厄泽克先知书25章后部分，在他们身上显示为圣，他们要住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伯的地狱内。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在跟他们讲，给他们诉说了。他们将要回归，他们所在的地方并不是永远为奴的，是天主所恩许他们要回到他们跟雅各伯所立的、所愿意赐给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圣经26节，他们要安然的住在，他们要安全的住在那里。建造房屋，栽植葡萄园。当我下一般轻视过他们的事令，施行惩罚时，他们必平安地住在那里。那么，他们必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这里安然居住，建造房屋，栽植葡萄园。这里建房，种葡萄园。是长久安稳、富足定居的象征。所以，在流亡时期的百姓真是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在复兴之后，不再有战乱、掳掠，能安居乐业，拥有稳定的生活与产业，代表天主要除去一切的恐慌。这里我必惩戒了四周轻视他们仇敌之后，那前面是前文就是审判了，前面审判了提诺、西东等诸国，这些民族因为长期来欺凌、鄙视啊以色列子民，那天主实行公义审判，消灭一切威胁以色列的仇敌，外邦的祸患彻底被消除了，平安才有根基。这里，他们将承认我是上主，他们的天主。这是先知长老所讲的啊，以色列亲身历历的天主的召教，保护平安，内心承认他是专属自己的天主。所以，天主是以色列子民专属的天主。这里列国看见这一切，也一同承认唯有上主是天主。好，那我们按照今天这些圣经所学习的最主要的，我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就是 这个对比，因为对审判与恩典骄傲，这里第一点是审判与恩典，骄傲的外邦列强，那提洛西东，他们必受毁灭，犯罪四散的以色列，天主却保留怜悯与复兴计划。虽然以色列子民他们犯罪了，他们被四散在各处，在天主。他们是天主的子民，特选的种族，所以天主给他们保留了怜悯与复兴的计划。啊，还有通过召集离散的子民，审判欺压他们的列国，在全世界彰显自己的圣洁，守约公义的属性。第三，他立约的终极祝福，以色列要回归故土，仇敌被除去，百姓得以长久安稳富足，所以人都认清上主唯一是真天主，真是以色列的天主。第四，天主的管教就是流放，不是放弃，而是等候人的悔改。也最终必将拯救属他的人，除去一切使人痛苦、欺压人的权势，赐下真实的、永久的平安。所以，天主的管教真的让我们能够要真正的明白，就如希伯来书所讲的，希伯来书这作者这段话语，常常也是让我非常有感动的。我儿，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所以以色列子民是他的儿子，我们也是天主的儿子。他常常管教我们，借着各种环境来鞭策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不走弯路。所以第四，希伯来书12章11节。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后却给那些这样受训练的人结出义德的和平果实。为此，你们因身子痿弱的手和麻木的膝，你们的脚应履行正直的路，叫瘸子不要偏离正道，反叫他能得痊愈。所以这一段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一段圣经啊，《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25到26。所以今天我也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愿我们的主永受赞美，愿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的人让他们的所被天主所管教的，也让我们有警醒，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履行他的道路，要承行他的话语，这是我们所每一个天主的子民所应该要学习的。那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也因为苏大哥今天他还在路上，他已经录好的视频。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蒙恩的时刻，能够来到主的跟前读主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8章25、26节。以西结书28章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神爱人，就像他所爱的人诉说他的爱。”当人会回应他的爱，就会有非常美好的关系。那说的有人很用心的听，听了以后又回应向他说，神也听我们向他所说的话。但是神的爱是这样的深不改变， 当人背离他时，不听他的话时，他很伤心。但是他的爱不改变，他继续愿意对人讲话。当人继续不听，他就向着先知，愿意听他话的以西结，领受他的话，把他的话传告给他所爱的以色列子民。主耶和华如此说，他继续地说他的爱。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这是他爱的应许。他把这背离的他的选民以色列，让他们在背离中，在罪恶中被刀剑、被瘟疫、被野兽、被各式各样的困难而分散在各个地方。那是他管教他的子女，那不是永远要抛弃他的子女、他的选民，而是在这一个他管教的时候，他的时候到了，他要再一次把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这是他的应许，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事情！是他把他的子民分散在万民中，又是他。要把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应许我们在他的爱中是有盼望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人丧亡，就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所爱的世界，所爱的世人，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就这样的带着使命来到了世界。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当耶稣基督降生成人，他还是个婴孩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就是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主耶稣是带着使命来到世上，要救赎我们。那么他来到世上，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他用他神奇的手安排，让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养父约瑟领受了耶和华的话，而把耶稣以及圣母玛利亚带到埃及去，逃到埃及。埃及的意思就是世界的预象，就是主来到世界里，在这一个受迫害的世界，有一段隐藏的时刻，就在那里。等到时机成熟，当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掉他。这世界的王撒旦要迫害神的选民，我们也是带着神的使命来到这世界，要把神的国带到这世界里。世界的王会迫害世界里的人。那世界的王撒旦，他所做的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人从神那里领受的产业。撒旦用偷的、用窃取的、不法的欺骗，从亚当夏娃的手中把世界神给人的产业夺去，为了拥有。霸占这些产业，而且他要杀害人，让人在他的奴隶中，在他的黑暗的作为里，终于在罪恶中丧命。他还要毁坏人。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也是经历到这世界的王要寻找他，要除灭他，但是。耶和华有他的手，要保护他的儿子，在他指定的地方。 就是在世界里。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当我们会听神的话时，神所吩咐的，我们立刻行动，就一切都会好。如果我们听了，不立刻行动，晚一点就来不及逃脱希律的手，逃脱世界的王的迫害追杀。那么，当我们学会等候神，而且神一讲话，我们会立刻回应，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他们去到了埃及，就住在那里，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希律死了，直到耶和华的时间到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他要把他的儿子从世界里再招回来，是他安排他的儿子到世界里去。我们来到这世上，神也安排我们在这世界他所安排的地方，在那里受保护，在那里等候他的时刻，在那里安心的，在他的爱内不断的学习，依靠他成长。在他的时间，他就要把我们从世界召回。感谢主，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28章25节，我们就可以明白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就是他的选民，召聚回来，有他的时刻，要再一次的把他的子女召回，从埃及里、世界里分别为圣，归于他，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刻，就是他要圣化他的子女，要把他的选民分别为圣，在列邦人、在列国、在异民中，能够看见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特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是天上的子民，是一个分别为圣、不属于罪恶世界里的人，而是天国的子民，耶和华的子女，是一个属于圣者耶和华，他分别为圣，要像他一样圣洁的子女。那时，他们就要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当他把他的选民以色列从分散的万民中再次的召聚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他赐给他仆人雅各之地。这里提到了他赐给他的仆人雅各这一个他赐下的地，也就是耶和华在众人中拣选了亚伯兰，他听到神的呼召，就回应神，他跟随神，离开了他的家乡，往神指定他去的地方。他不断的信靠神，依靠神，他的生命就不断的被炼净，不断的在成长中。那么，神最初召叫了一个信他的人，亚伯兰。这是亚伯兰的意思是父亲，因为他信神，神给他换了一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就是万民众人的父亲。他是信德的父亲，这一个父亲因着他的信心，神祝福了他，赐给了他一个儿子叫以撒。从以撒就生出了神的应许，要给他的后裔有如海边的沙粒这么多，天空的星辰这么多，诉说不清的他的后裔，这一个他赐给他的后裔，经由以撒到了雅各，所以从亚伯兰一个人变成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家，这一个家经由以撒又传给了雅各，到了雅各， 就成了一个民族，以色列的民族，他是以色列的王。那么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就是他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产业。这一个产业就是他赐给亚伯拉罕到以撒以及到雅各所拥有的产业。那么这一个产业，它仍然保留到要赐给他的选民。那么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28章的25节，所以他把他的子民、他的选民，从各个分散的万民一般中，再把他们召回。召回到哪里？召回到他赐给雅各的这一个地方，就是牛奶牛蜜的迦南的福地，指的就是天国的预象。他派我们来到世上，又要在我们在这世上他的时间，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接受他，重生得救，进到他为我们安排的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祝福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爱内，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是他世界里赎回来，不属世界，而属于神的，分别为圣的神的选民。他就让他的选民在他祝福赐给的福地里，就是我们出离的是世界。我们进入的是基督内，进到了基督给我们他的产业，就是他的国度，让我们去到那里仍然居住。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应许！他仍然把他赐给我们的国度，为我们准备好，在他的时间，让我们出离世界，信他的话，重生得救，进到了他赐给我们的新的地方、新的环境、新的国度里，在那里居住，在那里认识他。26节，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他们要在神祝福的这地方，就是他要把天国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在这世上活在世上如同活在天上一样，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他要我们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产业里，让我们在基督里安息、安然居住。这一个安然居住，英文是 safely dwell，就是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让我们在他为我们所安排的那一个属神的地方，那一个他给我们的产业，那给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安全的，safely。这世上有贼偷，如果你把这一个你的财宝藏到这一个世上，有贼偷，你埋起来有虫蛀，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把神给我们的美好，能够很好、很安心、很安全地保守起来呢？那就是神给我们的地方，在基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基督外面的这世界在快速的变化中，在各式各样的灾殃里，这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要轰然一声过去，唯有在基督里是永远平安安息的地方。他要给我们一个安然居住的地方，在世界里没有平安，在神的爱中，我们没有恐惧，他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心内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以外，他就用他的爱，让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我向视为恨恶他们的众人， 施行审判以后，就是当他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为圣，不再属世界，而归向他。审判要从神的家中开始，审判要从神的子女开始。如果神的子女作恶，都要受到审判，那么外邦人作恶，岂不是要有更严厉的审判？当他审判了他的子女，当他在他子女身上完成了他的救恩，他要使得外邦人也要进入他的手，在他的炼净的过程中，因为他愿意把他的救恩赐给他的选民，让他的选民在他内活出一个在他旨意中的那一个圣上美好的生命，就能够成为列国外邦的榜样。主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来到世上，让我们见到光明，让我们见到这圣者耶稣基督，他那圆满圣洁的生命，那一个普照世人的真光，照亮了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看到他的美善，看到他的救恩，我们就能够欢欣喜乐地进到他赐给我们的救恩里，活出他召叫我们活的生命。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也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他圆满生命的那一个美好的样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我们的父是完全的，他把阿爸父的生命借着圣灵生了我们，子女有自己父亲的生命，我们有阿爸父借着圣灵生出来的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完全的，为此我们也要成为完全的。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主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被召叫要活出他的肖像，活出他圣洁的生命，活出他的性情，是一个他在光中所生的光明之子。”要在人前有见证，照耀这世上在黑暗中的人，在死荫幽谷的人，他们能看到世界的光，就是看到神子女们，他选民活出的见证，就看到了这见证的光。原来他们也是有盼望的，可以归向神，好使得神无限的慈爱以恩典能够经由他的选民显示给未来的世代，显示给所有的人，让人能够也惊艳到神给他子女的恩惠，也要给外邦，要给所有信的人。当神的手在审判列国万邦时，也要除掉他们的罪恶，也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那么，神在这里说：“我向视为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也就是这一些他选民周遭的民族，他们恨恶以色列、推罗、西顿，他们都恨恶以色列，为难以色列，迫害以色列，压迫以色列。那么，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祝福你的就蒙祝福，那咒骂你的就蒙咒骂。那一个对以色列子民带着祝福的心去爱以民、支持他们的，也蒙耶和华的爱、耶和华的支持、耶和华的怜悯、耶和华的祝福。但是如果这一些外邦异民，他们咒骂以色列，迫害以色列，他们也会要经验到神施行审判的时刻。而 这一个神施行审判的那一个时刻，就要显明他是圣洁的，显明他是审判大地的公义的神，他会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人。感谢神，他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给我们能够在他的爱内活正义圣善的生命，得到他的审判后的赏报。那么，作恶不悔改的也会经由他的审判。那时，他就要把一切的罪恶除掉，他要把圣善让他的选民进到他的爱内，也好像在末后的时代，他要把稗子跟麦子分开，这麦子就是神天国的子民，这稗子就是撒旦的子民。那作恶的，那败坏的，在末后的时代，他要把义人、恶人完完全全分开。这圣善的，从他而来的麦子，收到谷仓，进入他的国度里，享受永远的福分。这作恶的就要被剔出去，要丢到火炉中，被焚烧，被除掉。感谢神，这一个过程就会使得所有的罪恶不能够继续的为恶。如今，这罪恶，这麦子还没有被薅掉，是因为麦子还没有成熟。当麦子成熟时，他就会做这审判分别的时刻。当他在做这一些他审判分别的时刻，也就是这一个世界的败坏都要过去，新天新地，天国永远的福分就要显示出来。而在这一个时刻，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8章的26节。他们就是被召回的移民，要盖造房屋。这一个盖造房屋，也就是有一个居住的地方，神愿意我们在他的爱内，我们能够做他呼召我们的工程，他奠立的基础，在这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用金银宝石、牧草禾秸去建造他要我们建造的工程，也就是在这一个他神奇的作为里，他与我们一同建立他的教会，建立他给我们的住所，让我们跟他住在一起的他的殿，也就是他的教会，也就是天国的预象。那么，这一个盖造房屋，让我们不在这世界里做交易、做买卖，贪取了不义之财，而是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善工中度日。在神给我们的上好的福分中，我们能够兴工修建他要祝福我们永远的住所，一个爱的住所。他的教会要栽种葡萄园，葡萄园也是指着他教会中的工作，属于他的工作，结果时的工作，好使我们在基督内的勤劳是不会落空的，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圣灵的九个果实。阿巴父受光荣，就是我们多结果实。在神安排我们的工作上，我们辛勤的在他的葡萄园里付上这辛勤的、讨他欢心的努力是不会落空的。 就会结出很多的果实。那曾经的我们在世界里是在交易中，在推罗的那一个败坏中有推罗的习性，在那一个我们先前读到的西顿，他们都受到了审判，他们都在世界里是一个世界的方式，而神让我们回到了他祝福的地方，让我们在那里安然居住，在那里结果实，在那里有意义的建立基督的家，基督的身体，让他的身体在圣徒们，就是他所派遣的五重执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以及牧师，他们要把神的家，基督徒建立起来，成为身量成全圆满的尺度，在那里我们能够经验到神与我们在一起。这里提到的安然居住 （dwell securely） 就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平安的，在他的家中与耶和华在一起。那时我们就知道主向我们显示，他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他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他与我们立的约，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他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牛奶与蜜的迦南福地，就是他保留给他的选民，就是他保留给我们那天国的预象，他要把天国赐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与他永远在他的爱内，很喜乐、平安的安然居住。神，他愿意我们现今在教会里，就是经验到出离世界，被他召回，在他的家中。我们在那里安然居住，我们在那里与他同工，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耶和华他要使得我们，不论大小，人人都会认识他，他是我们的神。在启示录的21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那是在勇士里。看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子女，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要在他的家中，在他的爱内安然居住，在那一个永远福乐的新天新地里，永远的跟他在一起，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28章25、26节，就是预象着启示录21章的那新天新地，永远神给我们与他同在的美好的地方。永远的国度里，感谢神，我们是有盼望的。他应许的事，他一定会成就。他应许的事，他经由他的先知所说的，也像我们今天读的第25节，他应许说：“我要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那么，他也要把我们从世界各个地方招聚回来，回到他的家中，安然居住。住在新天新地里，享受跟他同在的美好，荣耀归给他，感谢神。
谢谢苏大哥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先举手，先请张雪姐妹分享。
在看这两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先知，天主通过先知所做的预言。那么这个关于以色列的复兴，它有很多的预言。那我们的天主他是拯救的天主，所以他这个关于复兴的预言特别的多。 在这耶利米亚先知书33章7到9节，他要转变犹大和以色列的命运，使他们复兴如初，洗净他们一切罪过和过犯。那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那些欺压这个以色列民的那些国家呢，天主通过先知也做了这样的预言，以赛亚先知书49章25到26节。我要使压迫你的人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如喝新酒。如此，凡有血肉人都知道我是上主，是你的拯救者，是你的救主，是雅各伯的大能者。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压迫以色列民的呢，天主也对于他们有天主的意思，因为天主他是拯救人的天主。在这个耶利米亚先知书12章14到17节。上主这样说，对于那些险恶的邻邦，如果他们能够去悔改，学习以色列人民的道路，也就是说，去侍奉上主的话，他们就可以复兴。但是如果他们拒不悔改，那么上主就要把他们拔除消灭。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他对普世万民都是施予救援的。那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两节讲到。复兴以色列，那么他们的光景，是非常美好的。在这个耶利米亚先知书31章10到14节，我们可以看到，上主要让他的子民，在这个西宏山巅欢呼，涌向上主的美物宝箱，谷麦、酒油、小牛、小羊，他们的心灵不再憔悴，反而要像灌溉的田园，不再悲哀而是喜乐，那在耶利米亚先知书31章25节，因为我要振作困乏的心灵，保育一切苦闷的心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主对以色列民的话，他是要赐予这样的祝福，让他们得到这种超性的福分，让他们的心灵是饱足的，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富足的。那当然，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新约子民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在讲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的子民，在这个特别是，天主他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使他成为赎罪祭，为我们付了血价，然后赎买了我们，从此我们不再在黑暗中，而是被迁徙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度，天国。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天主要洗净我们的罪恶，炼净我们。我们可以通过天主给我们的话语，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那天主的话，他像利剑一样，他要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天主这份救恩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的事业是多么的丰厚。是多么的真实！当我们能够跟随圣神，然后不断的去得到洁净的时候，我们就越深的体会到这个天国的真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在以赛亚先知书1章18节，虽然我们的罪虽似朱红，将要成为像雪一样洁白；我们的发紫，但是也仍然成为羊毛一样的皎洁。所以，我们要满心希望。因为上主要这样的洁净我们的灵魂，赫兹克尔先书书37章23节，他们不再为他们的偶像、怪物和各种邪恶所玷污。我要把他们由他们因悖谲所犯的各种罪过中救拔出来，净化他们，成为我的民族，我做他们的天主。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炼净的过程当中，就像隐民一样，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别的国家去。那么他们。也是在这样的苦难中不断被炼净，他们的心开始去回转向上主，然后又回到他们的天主允许他们的地方，然后去重建他们的圣殿。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在天主也在炼净我们，炼净我们心中的偶像，炼净我们的罪过。那我们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49章第6节，这里面是它的主题是讲上主的仆人，那我们也知道上主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 天主通过先知的预言是讲，耶稣基督做天主的仆人，他不但要复兴雅各伯支派，领回以色列遗留下的人还是小事，他要使他成为万民的光明，使他的救恩达于地极。那么，耶稣基督他是万民的救主，那么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万民的光，特别是成为我们。先被拣选的以色列民的光，那么他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黑暗中、在罪恶中的日子多么的痛苦。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我们抓着罪恶不放，我们来回摇摆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痛苦。所以说，当我们更深的去默想天主，他是万民的光明，他要。让我们在光中行走，在他光明的国度里生活，是一件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要非常珍视这一份救恩。那么，天主他要，他的救援随着我们，更深的去跟随他，然后去弃绝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深的体会到他的这个救恩是多么的伟大。我们会更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恩之心。也会更加去前进的去侍奉上主。那在这个，在以赛亚先知书49章9节，好像俘虏说：“你们出来吧，像在黑暗中的人说：你们出现吧。”你看，我们原来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罪恶的俘虏，多么的可悲。但是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再在罪恶的捆锁中。我们的前途是多么的光明！在撒迦利亚先知书10章6节，六位司祭总不断有人站在我前奉献全燔祭、焚烧祭品，天天杀生取祭。哦，这是不好意思，这个是耶利米亚先知书33章18节。那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牺牲，除灭了罪过。在希伯来书9章28节，他一次奉献了自己，除灭了大众的罪过。那么，如果他再来的话，是与罪过无关，而是要向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那么，圣经上的这些话是无比的真实。在希伯来书4章12节讲到，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关节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那么就是我也惊艳到这一点。就最近，就是有一次聚会，我们大家在网上的时候，然后播一首歌，然后上主就说，必会得到。那么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呢，莹姐然后发了一个电影，就是关于这个大复兴。然后我看了之后，就是。天主就赋予了一个很大的恩宠，那么里面的恩宠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他的话的恩宠，他的话语的恩宠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直穿入灵魂和神魂。我就真切的体会到我的灵魂、我的灵和我的魂之间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呢，就天主的话，就我读天主的话的体会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跟天主的关系也更近了，更容易明白他的意思，也对天主这份救恩能够非常深的体会到。另外一个是我更深的体会到，我是在天国里，我不是在世界上，我不用去按照世界的那些想法去思想，而是按照圣经上主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他怎么说，那么就是真实的，不用去，在思想中去跟自己原来魂的那种思想去打仗，而是完完全全就是，就像圣经说的，把他的法律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名录里，就说从里面改变我这个罪人，让我感到非常的自由，没有感受，不像以前那样会感到这个黑暗世界的霸主。然后这个世界的那些纷纷扰扰的那些搅扰，那 在这个希伯来书4章13节，上主也说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所以说天主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是完完全全的看得完完全全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在灵里面，那我们也可以更深的去经历这种灵里面的事情，然后更深的去认识我们的天主，在特别是天主他在这里面讲到这个以色列民，他复兴以色列民，天主总是不停的反复的说我要做他们天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在他们中徘徊行走。那么我们的天主他与我们同，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去认识他。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天国里，我们与主同在，我们与主共同的去生活，去成行他的旨意。在我们这个跟随天主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依靠上主。那么天主也特别的，希望我们，因为他给我这个感动，不是话语，各方面的很多次。就在这个希伯来书4章16节，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世之心走进恩宠的宝座，以获得仁慈，寻到恩宠，做及时的扶助。所以说，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困难，不管是哪种方面的，我们都需要去寻求及时的辅助。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迈出脚来往前走，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跟主走在这个真理的道路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读经的时候，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思想很多都已经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然后跟天国的思想不太相符。那么在这里我有个比较深的体会就是，当我们去遵循他的话，因为耶稣他是门，如果我们通过他才能够找到草场，可以进可以出，那么。所以说，我们对于圣灵的话语呢，我们可以去默想一下，我们是真的完全接受他说的话，还是说我们在接受他话的同时，我们还有别的一些想法，是我们也是相信的，或者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谁去检验出来，实际上我们更相信我们自己原来那种想法，或者世界上的那种说法，但是真正的我们要去。进入耶稣这个门，成为他的羊，然后有草吃，然后非常这个，就像主应许你的那样非常丰裕的生活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真正的理解天主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能够有偏差，然后才能够从他这个门进去，然后得到丰盛的供应。在这个德训篇，天主也给了一句话。2章18到19节，凡敬畏上主的，绝不背弃他的言语；爱慕他的，必遵循他的道路；凡敬畏上主的，必寻求他的欢心；爱慕他的，必饱尝他法律的奥义。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敬畏上主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对于敬畏不是理解的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比较强调自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也比较强调各种价值观，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天主所要求我们的是对于他的一份绝对的敬畏。那么，我们可否在各种困难当中，都依然对于他怀着一颗敬畏的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敬畏他，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他法律的奥义，他的话真实的含义。感谢主，我把时间交给海娇弟兄。
好，谢谢这些姐妹的分享。下面请徐颖姐妹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们查的是以西结先知书的28章，从25节、26节。那在这2节中呢，其实我就是想再查安然居住，因为从这几个字呢，感受到了主的那一份爱，以及他在呼召他子民的时候对他们的那一个。心意其实他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安然居住。在刚才舒大哥分享的时候，忽然我有一个感悟哈，我就觉着好像在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所经验的事情上，好像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基督徒的影子。 他们本来在埃及被奴役，他们的苦工，他们向天主哀求，天主想起来了，就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进到流奶流蜜的福地中。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在旷野中他们待了40年，而且在那40年中，那一代的20岁以上被登记在册的男子全部都死掉了，除了2个人，就是加勒布和若苏厄。那我就想，我们本是在世界上的，在世界中生活，被世界奴役，被罪奴役，那一种可怜的状况，真的是很可怕。是主把我们救出来，他要应许，他要给我们永生，他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国。可是彰显就像刚才说，有一个炼净的过程，就在这个旷野中，那他主要炼净我们的生命。那我就去看哈，回想以色列子民他们在旷野中，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中一样。那主给他们很多的供应，天降玛纳赐给他们，磐石出水给他们解渴，而且40年的时间，主供应他们，就是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穿破，就是一种很神奇的方式来保守他们，来验证主是他们的牧者，主要善待他的羊。可是为什么这一代子民他们没有进到最后的福地中呢？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抱怨，抱怨玛纳没有滋味，遇到一点困难就抱怨。他们不知道是主的手在炼净他们，因为以他现在的生命，他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福地中。那后来我们也看到有一群人进去了，可是这一代人呢，他进去了之后呢，现在所说的。厄泽克尔先知所对他们所说的，就是这一代人，他们真的进去了。但是他们进去了之后呢，他们没有把主的话当话，他们依旧在那里犯罪，甚至背弃了神。最后，他们也失去了这一个福地，又被从那里边赶出来。赶出来之后呢，那天主给他们的应许，就今天所说的，要把他们再次的聚集起来。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就是主有办法。我在查安然居住的时候就查到了哈，耶利米亚先知书的32节中，耶利米有一段祈祷，他在17节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19节说，主耶和华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在第2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因为主他说了，他就必定要成就，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要知道如何敬畏他的心。那以色列子民最后他们失去了这一个福地，就连进去的机会都没有可能的时候，就是他们相信的是谁呢？他们相信了探子。那回来的12个探子中，10个探子的话，另外2个呢是坚守说这的确是一个流奶流蜜的地哈。那我们虽然里边有巨人，但是天主是把他们给我们做食物啊，我们要进去把它夺回来。可是那10个散布恶语的那各个10个支派的首领，他们却说跟天主相反的话。这时候全体的会众，他们选择了听信这10个探子的，就是因为这一个选择的错误。因为若是相信天主，他行事有大能，谋事有大略，他是所有有血气者的神，为他没有难成的事。那纵使眼睛所看到的困难，其实也不能够成为阻挡他的子民能够得地为业的一个借口。那就这样选择听错了。所以我也在反省说，哦，在我们目前我们生活中，我们究竟选择听什么呢？是因着目前所看到的、经验到的一些困难，我们就忘记了主的应许吗？还是因为我要坚守主给我的话，他说的必定要成就，我就可以轻视眼前的困难？我相信那些传讲神的话语的人，相信他们忠信的，相信主应许的，那我相信这一个信就会带我进到那一个福地中。那同时也有一个警醒哈，以前我总是觉着有点挣扎。因为有说一次信主永远得救 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了，那信了以后我就可以永远的得救了，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会救我。但是从以色列子民的这一个经历中，好像能够明白，这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主炼净我们的过程中，若是我们废弃了他的约，我们忘记了他的话，甚至我们去做了那些惹他愤怒的，相反他旨意的是去弃绝了这一位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而反倒去拜那些异邦的神、邪神和偶像，那最后真的就会死在旷野里。不但见不到那福地，进不去福地，而且是，那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那一个有形的地，而是天主给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国和永远的生命。所以真的是很警醒。那还有很多的经文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看后边还有2位举手，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海娇。
谢谢诗莹的分享，那我们下面请潘建国分享。
感谢天主啊，给我这发言的机会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读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天主的作为。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福音，就是讲的天主要复兴以色列民族。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虽然短短两集，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经历了天主的同在，只有让我们也看到了天主的作为。那么，天主首先要复兴以色列子民。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也看到了天主的作为。在亚摩斯说。先知书9章的9集，对我们说：“看，我必下令，我要在万民中，如人用筛子筛以色列，不让一粒落在地上。我百姓中那些说或密或不会临近，不会来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罪人，都要死在刀下。在那一天，我必竖起大卫已坍塌的帐幕，修补他的缺口，重新建立废墟，使他重建在如往日。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天主的作为啊，天主一直在修复人的缺点，更改人的错，罪孽，所以说让我们在天主一直在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各个缺口啊，让我们就是时常生活当中经验着天主的同在，天主一直在修补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他的同在，我们只是一天一天的生活过去，所以说我们在通过今天的这个读经，让我们也看到了天主不断的在修补我们的生命，就像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一样，来复兴以色列子民，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赛亚先知65章的21节，他要建筑房屋、房舍，自居其中，种植葡萄，自食其果。那么让我们也惊艳到，天主是爱人的天主，天主一直在引荐我们，到达这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啊，就是要天主让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国度啊，所以说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惊艳到啊，天主一直在为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经验他的同在，所以说在这一点上，让我们也感受到天主就是爱啊。这是一方面，让我们那么在这一段当中，我们也经验了天主的德能啊， 最后一句就是说，那么我们必承，他们必承认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所以说，天主的这些作为也让人能够看得见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看见天主的同在。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没有更好的去认识天主啊，那么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啊。所以说，天主在，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1章的41节，同样也告诉我们，只要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都是洁净的。所以说，我们生命当中有罪，我们没有，也没有觉察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天主。所以说，耶稣要我们去，把我们杯盘里面的。这个要去施舍，否则的话，那么我们真的也经验不到天主，我们的生命不洁净，就是经验不到天主。所以说在这些事例当中，让我们更好的要去去不断的来去除我们生命当中的罪，需要天主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学习呢，也让我们生命更改不少啊。无论是我们在每一个点上都能触动我们的灵魂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更改。所以说，在亚摩斯的先知的9章的14节里面告诉我们啊，我必要转变我民以色列的命运他们必要重建已荒废的城市，再住在其中，栽种葡萄园，饮其中的美酒。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了天主，让我们重新回归到天主造我们的时候。啊，所以说在那里就是将创世纪里面的亚当和厄娃生活在这个乐园里面。天主本身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乐园里面，让我们享受天主的这份喜乐，享受的这份爱。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来感谢天主让我们也一起跟随以色列子民。回归到天主创造的时候，回归到原来的时候，让我们在那里一起种植我们的葡萄树、葡萄园，感谢天主。今天我就分享这些，把
好，
时间交给你。
谢谢杰哥弟兄分享。下位请桂琴姐妹分享，请把握时间，在4分钟里面。
打不开，感谢赞美主。我今天也听了大家姐妹的分享，是我也懂，也知道一点点，明白一点点，就是厄策克尔的28章的前半节，推罗同士顿的贸易经商，富裕了，骄傲自大，自以为神，欺压百姓，受天主审判，天主。除掉一切缠绕，铲除铲草除根，彻底灭亡，彻底灭亡他。那以色列的子民看到推罗的毁灭，警戒他，警醒他，艰辛悔改，天主就由各民族西山的各民族里召回以色列子民。我看到就是耶利米亚的31章的第8、第9节，我看到，我也读一下，看我由北方迎他们回来，从大地的尽头召集他们，其中有瞎子，有瘸子，有怀孕的和正在生产的，生成一大堆回到这里。主啊，你的爱真的我很感动，你
同他们订的盟约，说的话，你的话不会过次。你说的话算话。第九节，他们含泪前行，我想他们含的泪是感恩的泪，是感恩主的泪。我却无畏引导，使他们踏上不会跌倒的坦途，来到溪流旁，因为我是以色列的慈父。弗拉因是我的长子。主啊，你不单单是以色列的慈父，你是我们全人类的慈父。我们很感恩，很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再看到就知道是你的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把你的话当话，我们要牢牢记住你的话，我们要把你的话吞下去，我们要谦卑，要服从你的旨意，要彼此相爱，就要时时感恩赞美。主啊，我们伟大的神，我们的神多伟大！好，我把时间交给海教兄弟。
谢谢贵兄姐妹的分享，我们做个简单的祈祷结束。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恩待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很感恩，今天也借着苏大哥的分享，让我们这些被选的子民，让我们有在他内，在耶稣基督内有建树，有生命的成长，要能够结果实，能够摘子葡萄园。在葡萄园里勤奋的工作，主耶稣，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我这样的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海教带我们美好的读经，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到外地去，离家里很远，都在路上，刚刚才到旅馆，很高兴能够在结束之前就到了。感谢主，主的时间都最好的，主做的样样都美好。